在这里已经居住几代人的中国背景的前辈在这里，他们进入的更多的行业是比方说有餐饮业、旅游业啊等等，制造业等等。但呢我们发现在这个整个行业当中，我们缺少一些金融背景的专业人士，不但能够了解专业的一个市场，而且呢能够提供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沟通。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整个我的 career， 我的整个事业的前景，我觉得有很大的一块我可以 take leverage， 就是我们提供的不但是一个专业，而且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背景 culture 的 communication 沟通。对，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能够奉献，作为一个从中国过来的一个有一些对金融方面的自己的专长，同时呢为我们中国人，为我们华人作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开门的人，我们提供一些预先的事先的专业的辅导，这是非常有必要啊、尤其是30年前的时候华人不多，专业人士也不是太多，尤其在金融这行业。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前景，这个 contribution 对社会华人的贡献是无限量的。那经过15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光是对我个人而言，经过15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磨练啊，就是你会知道啊，很多成绩，很多的奉献给我们所有的华人都是，你会看到非常可喜的回报，有很多赞美，但是更多的是你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澳洲啊，你能够奉献你自己的专业，奉献你自己的一些知识之外的一些爱，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除了专业之外。
我好像听到了你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因为你知道就算我原来是学英文的，但是呢当我要走进澳洲的银行的时候，我还会心里有忐忑，因为像你会觉得一些专业的词汇如果是由一个讲英文的人来跟你解释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头大，就听不清楚。所以在你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故事？
陈毅，你这个提得非常好啊，就是让我想起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只因为近两年国内很多的企业家到澳洲来，但是呢有的企业家喜欢微服私访，就是说有一些机遇呢他们找到了我，因为我工作的这个机构呢把我这个形象作为一个广告放在这个当地的社会，所以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家一下地，他谁也不找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 OK， 李丽魂，我要见你。我说好。那这位先生他其实呢在江浙一带呢做得非常知名企业也是非常在国内呢也是在 top 的顶尖的一个企业，他就在澳洲准备做一些投资。那来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trolley， 一个小的行李箱，黑色的行李箱。我不是太明白，因为我见到顾客为什么见我要带这么大的文件箱过来。然后他坐下之后，他就跟我单刀直入说，丽丽，黄小姐，我不知道怎么进入银行的部门，我不知道银行怎么去跟他们讲话，这一箱子是我的现金，是我的现金一箱子，就是那种小小的上飞机的时候那个手箱子，就可以带上飞机的箱子，比我们通常的文件箱要大很多。我就是几个应该是100万以上的一个现金，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在澳洲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带着现金过日子。那我说您怎么来怎么过日子的？他说他每天生活就是拿几张美金出来去 Western Union 去换现金，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来去开一个银行账号，因为好像银行的门开着，但是我怎么走进去，我怎么跟工作人员聊天，好像他觉得缺乏一个很舒服或者很适当的一个部门去让他成为银行的一个顾客，或者为他办理一些银行业务。整个华人我们先期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朋友们进来澳洲之后呢，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其实是没有一扇合适的门让他们去打开进入这个产品他需要的产品。所以呢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些优秀的 专业人士，有耐心去辅导，像一个开门的人，就在开门之前去发现这位顾客、这位朋友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这是一个中间的枢纽。
嗯，
你不但需要的是一个专业，专业很多人都有，但是更多的需要是一个语言、一个背景、一个文化，
就是你刚才说的沟通的桥梁。
非常重要啊！现在就是对整个大环境来说，一个大数据的环境，我们会需要更多优秀的能说各种语言的专业人士投入到这个市场，让我们能够让中国的企业家呢能够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在拿捏的是、
嗯、你这个故事太好玩了，你刚才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拎着100万的现金要送给你，这么基本的一个开户的做法他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像我当初作为新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嗯、我们是会有一些信息告诉你说你来到澳洲之后你先要去申请一个税号、
嗯、
你先要去开一个银行的账户、
嗯嗯、
那开这个银行的账户呢其实还需要你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住址等等，就是说你确实是需要有人来给你提供这样的信息。
中国的金融机构和澳洲有些结构上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因为我在澳洲30年，我对澳洲的金融机构可能了解稍微多一些。
对，
在澳洲的分行其实是接待通常的顾客，但是呢目前这2-3年，尤其是中国、马来西亚、香港过来的很多朋友、企业家，他更属于不属于一个 retail 的这样一个部门，他不属于 retail 的部门，不属于分行的部门。但澳洲是没有，除了分行之外，他所有的门都关掉的。对我们很多企业家有价值的，就是说他拥有的投资计划领域，它的价值更属于分行之外的顾客，那我们就需要银行家，需要一个金融的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他了解这个投资人的背景、语言、他的文化、他真正的在国内的企业经营的状况。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他输送到一个合适的部门，因为这个部门门是关着的，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的枢纽，一个平台去让他进入一个正确的一个部门。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两个国家之间的金融行业当中比较明显的一个不同点，因为很多国内的企业家过来就觉得完全找不到我应该属于谁。
就是说也许他在国内是一个很有信誉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其实他本身已经自带光环了、
嗯、
可是来到澳洲的银行之后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否可信，有什么样的背景，有什么样的实力，而且你所有的这些实力都是需要去再次去证明给他们看的。所以这个过程也是、
嗯、
我想对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来的投资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对，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牺牲，就是说国内的或者投资人会觉得 OK 这段时间我去 prove 我证明我自己有多少的资产或者我有多大的价值的顾客，然后金融机构再去考核他，双方都是牺牲了时间和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机会、
嗯、对，
所以其实对顾客来说或者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我们都应该珍惜都应该把握，但这些珍惜和把握是需要人去感觉去服务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在目前这样一个大市场大环境下，我们怎么来 deliver 我们的价值，这非常重要、
嗯、我想最后问莉莉一个问题、嗯、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你一样，你在我面前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一个形象哈，靓丽呢是一个方面，但是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严肃。在生活方面哪个方面是你比较享受的，特别现在又是假期的时候哈，跟我们讲一下你温柔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久了呢，常常是在整个行业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规范，会变成一个习惯，在整个行业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是一个女性，你需要有一个男人的思维啊、常常在工作会议上我一直在说好像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啊、服装你的想法，但是呢回归到我们生活，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女性的 sensibility 去感觉生活，去我有非常多的爱好啊、我喜欢音乐，我非常爱音乐，我非常爱旅游，非常爱阅读啊、非常喜欢写一些毛笔字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是 生活和工作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疏解、抒发一下，缓解一下我们的压力。